父是第36章里面，他先重点讲的是以扫的后代。那么根据我们对整个圣经的理解，我们知道呢，这个以扫的后代后来是被弃绝的啊。那么尤其是小先知书中呢，也特别的有一卷书呢，提到了以扫他的后代的这样一个为什么被神啊这个所弃绝的这样一个光景啊。那么通过这些的话呢，我们似乎呢就可以这个理解呢以扫，我们也往往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啊，以扫很糟糕啊，所以以扫呢后来他的后代呢越来越糟糕啊，所以神弃绝他们呢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透过36章呢来去寻找他们问题的根基。有一些人会这样去来看哈，但是我相信呢，在比较早的时候，在创世纪36章的时候，神在这里边不是这样一种给我们不是这样一种信息。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神并没有加害以扫的后代，神反而允许这个后来成为以色列民族敌人的这个族群发展壮大。所以如果你一味讲这个家族怎么坏，应该受到怎么样的咒诅，其实呢在尤其是在这个创世纪36章的时候，它是不合适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在雅各和以扫的冲突中，从人的角度看，以扫没有干什么坏事啊，他恨过弟弟，但是他也原谅了弟弟，而且他原谅的还挺彻底的。从他那次见了雅各，原谅了雅各以后，以扫再也没有要害雅各的念头。所以我们知道，以扫是有能力做到的。就这两个族群而言，以扫的这个族群的力量是比雅各要强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后来啊，是雅各一直有点小肚鸡肠的防范以扫，所以很多年他都不敢回家门里。但从以扫这个角度来讲呢，以扫没有再起过要害雅各的心。这基本上是一个事实啊，我们从事实层面可以这么来理解。那么以扫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嗣啊，他们就这两个孩子都有权利继承迦南地的业，无非就是谁继承的多点，谁继承的少一点啊。你长子继承双份的话呢，那么次子也是能有继承的，对吧？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这才是以扫的大问题。他对这件事他没什么感觉，他没兴趣，他跟雅各相比的话呢，雅各是拼命的抓，以扫是对神的事情没有兴趣，没什么感觉。可以说这是以扫的一个，我们说是错误可能有点重，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心智的方向是有问题的啊。如果你能读懂马太福音13章，我想你可能能大概读懂神为什么不喜欢以扫。在这里呢不展开说了啊。那么你想想主导人主耶稣怎么说的啊，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你会看到，在这前三愿里边，都是关乎神的。可是你会看，以扫在这方面呢，他不 care， 对神事不 care。那么你可能会说，雅各好像对神也不认识啊。神向他启示的时候呢，28章，你看雅各的反应，对神也是，只是向要好处。然后在迦南第20年，也几乎把神忘了，看不出雅各对神国度的兴趣啊。他好像更关心的是他自己。那么，但是呢，他们两个的生命不同在于呢。其实没有人天生对神的国有兴趣的，这是那个基本的基本问题，包括你我。所以在这个光景中，因着神特别拣选了雅各，神用一切的办法把雅各带回来啊，神既拣选了他，就管他管到底，哪怕用鞭打，用祸患，比拿的事情不就是祸患吗？对吧？用巨大的悲痛啊，总之神是用这些方式把雅各啊，差不多死拖活拽的带回来了。对雅各来说呢，这个过程中啊，他有那么多的生生死死的危机，所以我每当想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有一个歌的歌名，叫做《多么痛的领悟》，但是雅各还是得着了。所以我在这里没有特别的说雅各怎么好怎么好啊，他们都兴趣不大。但是呢，他们俩的差别在于神的拣选，不在于人啊。那么神把雅各带回来了，而以扫就一直走他自己的路。那么当神带领雅各的时候，雅各是有反应的，最典型的就是雅伯渡口。我心里很感动，在那个雅伯渡口，雅各跟神摔跤，然后呢，神啊，把他的腿，这个把他的这个髋关节给打折了啊，然后呢，雅各向神求祝福，在那么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应该说是疼痛。和巨大的一个灾祸，一个强壮的雅各突然就倒在地上啊！如果你熟悉庄子的话呢，庖丁解牛有一句叫“如土本地”，我觉得雅各那时候就这样一个光景啊，啪就倒了。大家想想那一刻，雅各一张口对神说的话是什么？他说的是，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雅各没求医治，明白吗？换了谁不是先要说，我不能动了，你先给我治好，对不对？雅各没求，这是雅各很不同的地方。他认识一点，然后就会再多一点，然后就更多一点，然后到他完完全认识神，他会有这样一个在神的带领下不断的向着那个认人的方向去走。我们在这里学习圣经查经，也是要走一条雅各走过的路，在我们的一切经历中去认识神。而以扫，神给了他一个长子的名分， 弟弟骗他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经常说是姨嫂拿那个红豆汤啊，然后吃了喝了练起来走了，四个动词，吃喝起来走了。哎，你看圣经在这里把这件事说的吧，特别的有意思。它这几个动词连着，动词和动词之间没有缝，没有空啊，它没有空，没有空隙。吃了喝了变起来走了，当他把四个动词这么紧密的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它连着说这个动作，表示姨嫂没过脑子，他做事不过脑子，他就这样做，做完就走了啊。那么说到他娶亲啊，他娶亲不是问题，娶本地的这个，如果娶一个本地的这个外邦女子啊，不合神的心意，这个责任其实可以推到以撒身上。你想亚伯拉罕怎么给以撒娶亲的？等到以撒这两个儿子，一个要娶亲了，随他便。一个管都不管，77岁了才出去娶亲啊，所以这个责任其实可以推到以撒身上。那么以扫最有一点他开始有他的思考的地方，就是他娶这两个妻子让他的妈妈特别的这个烦恼啊，甚至烦恼都不想活了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的父母呢不喜欢本地的女子，看到没有？他看到了，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他就从以实玛利家里再娶一个来，他好像是体贴父母的心，但是你要知道，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果你不从根本上明白你父母的心的话，你怎么做其实都不对。如果你单单以为啊，不是这儿的，是这个本家的就好，其实就像法利赛人啊，他们以为神就要他们这个每周一个到了安息日不什么都不许做。然后呢每年继续献祭，这就讨了神的喜悦了。所以你根本的地方不明白的话呢，那么你不遵循摩西律法是错的，你用法利赛人的方式来遵循摩西律法也是错的啊。所以对于以扫来说呢就比较搞笑啊，娶了两个本地的让他妈妈很烦，再添一个不更添烦吗？啊，所以你会看到呢，以扫他的缺乏在哪里？但是神没有给以扫什么击打，也没有让以扫腿瘸，也没有让以扫笨啊，以扫的后代非常的成功啊，而且呢。这个亚伯拉罕生孩子很难，然后以撒生孩子很难，以扫一点都不困难啊。三个妻子生了很多的孩子啊，他的后裔好像有13个啊，这比雅各还要多。所以你看到雅各带着11个弱小的儿子出哈兰的时候，以扫已经是人多势众的大族了，因为他结婚早嘛，他孩子也早啊，所以以扫呢，这个家他们率先有了王，成了王国，这是在36章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很不得了啊。要知道这个以色列是到了这个 承载啊，差不多跟这时候比，差不多有一将近1000年才开始有房啊。然后呢，在这之前，他们一直是一种如果没有王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社会政治模式呢？就是一种部族式的，就像我们中国一说，夏商周之前，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形态呢？就是部落性的啊。那么在这样两种结构中呢，王国的这种政治制度相对来说是要更强有力的啊，很难用一个好和不好的标准来说，因为好和不好，人往往从他的利益上考虑，但是神看的不是这个。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个从部落进到王国，我们都看到呢，这是人类社会结构的一次重大的变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扫的家族比雅各家族早了太多的这个时间了啊。那么如果你是一个部落的这个社会的话呢，那么他的权力的结构模式是长老式的啊，长老就是长兄的意思啊。那么权力是来自于威望，而王的权力他是有武力保障的，所以那么你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你可以说以扫的家族呢是更强有力一些啊。那么我们看到呢，神在这里边就是客观的向我们讲述了以扫的家族他的这个发展啊，他的这个后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这些地方我们怎么看，为什么插到插了这样一张呢？我觉得以扫的整个家庭由于神没有特别的拣选，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中呢？是在一个普遍恩典里边的。你一定不要小看普遍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吗？普遍恩典就可以啊，我们轻看吗？绝对不可以的。在如果你在这里面看到神虽然没有拣选特别的拣选以扫做他自己的女主，做他自己属他的儿女，但是神给了整个以扫家庭啊，这个家族足够的恩典，他们发展壮大，而且他们发展的非常的顺利。甚至如果从今天的所谓的历史进步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们比雅各的家族进步的多。看看雅各的家庭到了撒母耳时代，在那里哭着喊着要立王，人家以扫早就有了。所以这是神怎么样的，因为你属于这雅各只是一个家族，其他所有的人类的家族都是以扫式的，那么你要看到神普遍给予恩典。我们是谁？我们中国人不就相当于扫吗？我们没有蒙神特别的拣选，我们有漫长的历史，没有被打断的历史，我们在历史中有丰盛的文化，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科学进步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这都是在 普遍恩典里的。在普遍恩典里面，神也预备每一个民族，也在普遍恩典里给每一个民族发展的机会。那么如果说神在特殊恩典中定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么新约神在普遍恩典中预备了希腊和罗马。所以当我们说今天人类社会的文明呢，用什么来代表呢？有人说是两栖文明，就是希伯来和希腊，有人呢说是希罗文明，就是希腊罗马啊，你也可以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希伯来代表着信仰，希腊代表着文化，罗马代表着制度，这不就是今天这个一切历史中一切今天比较进步的这个是主流世界上的主流国家的这个一个基本形态吗？所以这一章我们在里面要看到的核心的是看到神在以东这个家庭中的这个家族中的恩典。这个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也理解我们也为我们的历史感恩。这里面还有一段啊，那个是36章20节到30节，这里边很有意思，他讲的不是以扫的那个以东，他讲的是在希尔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啊。本来呢，希尔这个地方是有民族的，何利人住在这里。以东啊，就以扫啊，把他们灭了以后，占据了他们的地方。那个如果你方便，你可以打开创世纪14章，就是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你会看到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个介绍哈。第6节，14章第6节，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啊。这就是四王打过来的时候啊，一路上可以说啊，走到哪里杀到哪里啊，一路摧枯拉朽，然后在希尔山这个地方把何利人啊也这个杀了个差不多啊。那么这就是希尔这地方原住民，后来以扫过来把他们全灭了，然后这个地方希尔山就成了以扫所占据的地方，后来整个以扫的这个家族就一直以这个希尔山为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居住地，他们是把那帮人杀了的。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详细的讲那样一个被以扫所灭掉的这个民族呢？这里边呢，谁也在这里向我们启示呢？人类的过去的历史，或者整个人类历史中，其实，在没有神特别的管教的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丛林原则。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那个历史的本质。这个人类的历史现象就是如此。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个人和个人之间有一个道德约束，你在街上你不能随便见一个人把人家揍一顿啊！你买东西你不付钱拿了就跑，你心里也不平安 啊，你自己就知道是不合适的。所以人和神交往的时候，那个道德的约束力是相对强的，这个是神放在每个人心里边的那个良心在起作用。但问题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怎么样呢？这个良心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在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中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啊，叫做群体比个体更自私。你不敢随便抢别人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是蒙古人啊，你就可以呢跃马扬鞭啊，到宋朝啊，这个来抢一顿，抢了什么就都带走，你就没有障碍了，明白吧？个人之间你做起来很难，但是国与国之间，我们看四王五王争战不就是吗？靠权力说话。所以这十节经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下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丛林原则的光景，就是这样，让你看见这个人啊，在人的历史上，在人的罪恶中，就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别看36章啊，它其实呢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让我们看见在神所拣选的雅各这个家族之外，那个广阔的历史是一个怎么样一种情况。我们在这里边呢也看到呢，神有他的普遍的恩典，那么神也祝福了以扫的后人，但是呢我们也看见我们中国人还有世界其他的民族也因着神的普遍恩典能够存留，能够发展，能够以后有机会来认识神，所以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那么从这个角度讲，36章是神向以扫施这个家族施恩的证据，也叫人无可推诿。就算他的家族里边后来出了亚玛利人，那么在这里他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让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线索，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亚玛利人后来的犯罪，所以我们不可以用他后来的事情来反过来推他前面就该死，这个逻辑是不可以这样推的。而且我们一定要明白，普遍祝福也是神极大极大的祝福，也是神特别赐下的祝福。我们中国人也是在普遍恩典里过了几千年，我们不该感恩吗？那么我们也带着如同样的感恩的态度来看啊，这个36章的内容啊，并且呢，我在这里额外要说一句，普遍恩典的目的在哪里呢？神的普遍恩典的意义是引领你思考有神，你的恩典从何而来啊？所以他会引领你有这样一个追求，这是普遍恩典的最高价值。你能不能够着这个这么高的价值，这个每个人心都不一定，但是神他借着普遍恩典也有同样的启示啊。那么他愿意透过普遍恩典引领你去寻求去认识这位神。那么在整个圣经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普遍恩典中啊， 可以说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写到的那几位外邦的博士，他们是在普遍恩典中呢去寻求主，这个恩典把他们引到了耶路撒冷。由于他们如此的渴慕寻求，所以神说叩门就给他开门，求就得着。所以神特别把那个特殊恩典再给他们，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他们就真的寻求到了主。看到没有，他们是从普遍恩典 走过来，神加上特殊恩典，他们就到了伯利恒。所以如果你对普遍恩典都没有感受的话，你真的很难遇见那位施恩的神。如果你对恩典完全没有感觉的话，那么你的生命中那就很多的时候就只有痛苦，并且呢你会抱怨会苦读啊。人生命里的全部的幸福感来自于对恩典的理解。那么普遍恩典的理解其实是一个神赐给人的普遍的祝福。当你在这恩典里理解的足够深的时候，你有可能说出约伯那句话，即使神杀了我，我仍然仰望他。你就知道什么叫恩典的长阔高深，你就明白那施恩的神何等美善，在他毫无不义。你就明白把自己交在他手上，甘愿由神来磨造。 OK 啊，就像启示录有一句，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重新从恩典，从感恩的角度去理解和阅读36章，我想是有意义的啊。如果这个问题不明白的话呢，那你不在拣选里，那你就是命中倒霉啊。因为拣选是神的主权嘛，那你就活该现在一个黑暗中啊，那就错了啊，是不可以这样理解的。那么好，我们下面呢来看37章啊。关于36章呢很有意思哈，这个圣经里它是连续的哈。那37章呢我们就感觉是拦腰切了一刀啊，然后我们就从雅各住的迦南地开始。其实这一句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啊，前面那个36章43节那么你读到呢，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始祖以扫的后代。然后你接着读，雅各住在迦南地。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你把这两句连在一起读，你就能够得到一种感觉。前面提到的是以东的始祖以扫，他们在所得为业的地方，按着他们的住处，在那里有族长，在那里生活，然后马上一接一句啊，37章这个章的这个 title 是圣经中不存在的，然后就是雅各住在迦南地。 你在这个对比中你会看到什么呢？看到雅各和以扫的选择的一个巨大的不同。今天是西方的大国哈，都实行一种制度吧，这个制度叫属地主义啊，属是归属的属，地是土地的地，属地主义啊，大家听明白了哈？什么叫属地主义呢？就是一个人啊，那个坐着船到美国去，然后呢，他的妻子怀了孕，要生孩子了。然后当这船开进了美国的，从公海开进了美国的这个十二海里，然后呢，他的妻子这孩子生下来了。OK， 这个孩子算美国人，因为他一生下来生在美国的领土上，这个原则叫属地主义啊，就是按照你的出生地来论你的身份，你生在哪里算哪的人，你生在美国就是美国人啊，只要你进到美国的领土之内就算。这个原则很多国家都持有这样一种以出生地来授予国籍的属地主义原则。那么按这个原则，我们呢翻过头来看创世纪三十六章，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以扫所有的孩子都生在迦南地，对吧？如果按属地主义的原则，这些孩子都算迦南人，但是他们走了，他们到了西尔去，他们在那里居住起来，他们以那里为他们的这个世世代代要居住的地方。你觉得很奇怪吗？雅各所有的孩子除了最小那个便雅悯，都生在哈兰，都生在外邦。按照属地主义的原则，他的孩子都是外邦人，但是神把他们通通都带回了迦南。所以在神的这个看法里，不在乎你生在哪里，而是你的生命方向在哪里，你的生命定位在哪里。所以这是主一定要把雅各带回伯特利的原则。在没有到伯特利之前，他在哪都待不住，神就叫他逼过来啊，哈兰就骑着他，你要回来。然后他磨磨蹭蹭的不想回来，最后神把他拖了回来。这就很像一个交叉结构啊，一个打叉的交叉结构。那么神一定要把他逼到那个以撒的那个点，就是伯特利。伯特利是你认的，是你雅各认的，所以你必须到那里去。而一旦他走到伯特利这个点以后，怎么样呢？就这个交叉过去以后，就成为这样一个结构，对吧？然后呢，就从这个点开始开放，你随便。没到伯特利之前，神比雅各必须到伯特利，没别的选择。可是到了伯特利，那么你会看到啊，我们看35章后面啊，他到了伯特利以后怎么样的？16节， 他就起行去了伊法他啊，是后来的这个伯利恒。然后后来呢，他又不断的支搭帐篷到了以德台啊。然后现在呢，到了三十七章，他其实在三十七章的时候呢，他住在希伯伦。但是你会看到，一旦雅各到了伯特利，你就自由了啊。雅各的生命在伯特利建造，在伯特利完成了。神心满意足，然后呢，圣经特别的用一个词表达，就是神就从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神放心的离开了。所以呢，三十七章第一节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大家想想，为什么不说他住在伯利恒，而说迦南地呢？这里边有一点点小小的启示。有弟兄姐妹有自己的那个想法分享吗？思源，你有什么你的感受？
我想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其实是直接接了上面这三十六章，我觉得就是一个对比，就是说以扫他是不想要神所拣选的指定的这个迦南地，他要选他自己的地方。但是雅各呢，他是住在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
嗯，很好啊，很好。那么这是和上面是一个对照。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本来这个时候是在希伯伦，但是呢，圣经呢要说迦南地，这里边呢有一个给雅各的自由，就是。你无论是伯利恒，无论是以德台，无论是希伯伦啊，甚至后来雅各又到了别是吧，无论你在哪里都是迦南地，你在迦南地随便走，因为整个迦南地都应许给你了。所以他在这里讲迦南地意味着神所赐给雅赐给亚伯拉罕的所有的这个土地，现在全交给雅各，雅各传承了。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雅各现在这个迦南归于雅各的这样一点意思，还格外的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这里边呢，这两个意思都有啊，一个是跟以东的对比，一个是他在这里。那么后面一句呢，就说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这是对迦南地的一个表述啊。那么因为这个亚伯拉罕以扫都是寄居的态度活在地上啊，这个迦南地是他们在世的时候寄居的这个地方。那么雅各住在哪里呢？雅各就住在这一块他的先祖所寄居的地方，这个迦南地也是他先祖寄居的地方，就是对迦南地的一个更具体的表述，并没有一个对照啊。雅各为什么就住在这里，而他的父亲不过是寄居呢？这寄居呢，没有这样一个意思啊，就是对迦南地的一个表述。而在这里呢，神特别用住这个词。这个词里边呢，真的是蛮有从这个圣经你读的时候，你去理解，它蛮有感情啊。这个显示了神的一种极大的对雅各的这样一个态。 态度的一个满意。这个其实如果把这个打开哈，有很多地方可以讲。由人最开始的时候，人在满地找地方那个来做自己生活的地方的时候呢，那么最早这个词出现在创世纪第四章十六节，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一节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这是全美圣经的第一个数字。当在十五节，耶和华给了该隐一个，给了他一个一个保证啊，免得人见了他就杀他。好，得到这个护身符了，该隐扭头就走，于是就离开耶和华的面，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待了。然后呢，到哪里去呢？住在伊甸以外的挪得之地啊。挪得之地其实是流放的意思，愿意漂流在世上。然后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哈，在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孙源，你读一下，你再稍微自己简单解释一下，十一章第二节。
好，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示拿地应该就是巴比伦。
对，没错。你看到人照着自己的心意，然后一直有一个方向，对吧？一直往东，先是这个刚才读的到挪得之地，然后现在他们再往东，一直往东迁移，到了示拿地啊，就巴比伦那个平原。巴比伦是那个城和那个塔的名字啊，那边平原叫示拿平原。这个示拿平原的示拿的意思，我们讲过，不知道有弟兄姐妹有印象吗？示拿是什么意思？
狮子吼叫之地。
对，吼狮之地，吼叫的狮子所在的地方。所以圣经新约里说怎么样呢？是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对吧？他们就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就住在那里。圣经里面这个住字是很有力量的啊，它表示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不离开，我就扎根在这里了。所以你会看到呢，当雅各住在迦南地的时候，它这个词语里边显示了雅各这个决心。雅各在意志上完全的向神降服，他的心智定了，他信心要归神，这是神特别满意的一点。所以神是完完全全知道雅各的，因着神非常的明白雅各，所以从创世纪我们三十五章那个，其实三十五章一半的地方啊，然后呢就一直到四十六章，中间十来章一个字 都没有在写神像雅各显现，神要怎么样的跟雅各说话，神怎么样的归正雅各，神都不用做了啊。那么而且呢，从这个时候以后，神把他的名字上面加上了一个词，在这之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在这之后神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说到雅各截止啊，这就是这里边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会看到呢，我们刚才读创世纪的四章十六节，该隐那么轻松的离开神，也可以说是离弃神啊，选择了一个漫无目的去漂流，去彷徨徘徊的地方。然后到了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呢，你们看到人更是看见一块地方，一块平原，哪怕是吼叫的狮子待的地方，住在那里啊。甚至你会看到在创世纪十一章后面，神拣选亚伯拉罕啊，把他带到迦南地的过程中带不动的，带到哈兰怎么样呢？你可以看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然后呢在那里说他们到了这个三十一节最后一句，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所以神又再次的呼召亚伯拉罕啊，所以圣经其他地方有记载神在哈兰呼叫亚伯拉罕。而且你会看到方向怎么样呢？相反，人离开神一直向东走，神拣选亚伯拉罕是从特别东的沃人地方往回带啊，向西走，完全相反的道路。然后到创世纪十三章，我们可以翻看看一下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那里有一句，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看到一个对照吧，三十七章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一模一样的一句话，只是换了那个主人啊，换了主语，前面是亚伯兰住在迦南地，这里是雅各住在迦南地。大家想想，第一个里边门徒见到主耶稣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八节，门徒问主说，夫子在哪里住，也是这个住字。然后圣经讲到圣灵赐给信徒，也是用的住字啊，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所以简简单单一个住字，这个里边就是你把圣经一层一层打开，这里面有很多让你感动的地方。神为雅各住在迦南地而感动，我们也为神赐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感动。那么接下来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这个第一句有意思哈，第一句是雅各的纪律如下，然后呢一个字就不讲雅各了 为什么？谁是说你的市场？
我想到的就是前面说的是以东的后代，现在就开始讲雅各的后代，所以是雅各的基业。
嗯，对，这是一个理解。还有一点，
是不是通过这个后代的描述来体现他这个雅各是，因为是不是说就是看这个后代是看他这个雅各怎么教育他的子女的？人拿走雅各最爱的东西。
嗯哼，还有冯英姐妹，你有什么你的思考？
哦，我在想的是，虽然说是下面就是讲的约瑟的故事，其实这个神从雅各的身边把约瑟拿走了，因为在前面他特别爱他的那个妻子，那约瑟是他最爱的妻子生的，所以也是雅各自己生命在不断成熟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信了主，我们要成圣，我们的一生都路在走。
嗯哼，我把我的这个思考和我的看法哈跟大家分享哈。后面呢，我们知道不光是这里提到了约瑟，后面很多章几乎一直在讲约瑟。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关于神所拣选的那个家族的这个描述里边呢，重点其实是三个人，是亚伯拉罕、雅各和约瑟。那么我们讲过好几次，那个以撒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啊。你想，以撒的描述跟约瑟是不能比的，那个按那个文字量的比例来说，大量的是讲约瑟，而且呢，约瑟是圣经里边非常少的，几乎没有缺点的人，对吧？在圣经里边，差不多的人都各有毛病啊，各有他们的问题啊。哪怕是大卫呢，那问题都很严重。但是呢，我们没看见约瑟品行上有什么问题。可是在这里说雅各的纪律如下啊，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神虽然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讲约瑟，但是其实核心都仍然是雅各。因此神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从来没说他是约瑟的神，从来没有说。无论约瑟多么完美，好像很让神心里得满足啊，但是呢，神没有这句话。因为神 focus 在哪里呢？雅各我们知道他被神改名叫以色列，而以色列不单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也是一个家族的名字啊，一个民族的名字，一个国家的名字。以色列后来代表了神所拣选的这样一个属他的儿女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最后是从三七章以后，无论是讲约瑟，无论是讲犹大，无论还是讲到他们这个在后边的多少的这个风波呀，多少的经历，但是你都可以看成啊，是神在磨造整个的以色列。因为注意，这个时候以色列其实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群体的名字了。神不但要建立雅各这个人，神要建立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家族。所以从这里开始， 在35章那个时候，神升上去的时候，是雅各的建造完成，剩下中间加了一个36章，36章过去之后，剩下的神要做的什么呢？是要把整个的以色列的家族建立起来，他们都是以色列中间的一份子。这是创世纪从37章一直到结束，神所要做的，这是那个完整的神的手，在从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开始，最后到一个家族完成的整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地方提到了雅各，我们想到呢，其实呢，这里边表达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以色列。神有的时候格外的有意识的让这个显明的旨意呢稍微遮挡一下，以至于呢你要通过深思熟虑去看见啊，那么给你一个思考追寻的空间。所以我们从这一句里面就可以看到后边的整全的这个经文它在表达的，表面看37章就一个很简单的故事，37章很不容易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基本上大家读37章，多数时候读的是错的，因为我们有人的一些从神而来的天然的一些道德原则，那么我们会拿这个原则来看，然后呢就来去判断是非。可是神给我们的往往和我们想的是相反的。比如在这里哈，我们今天我们查考的看法，就是我们是到11节今天啊，我们下次再接着讲。那么约瑟17岁，这特别的给了一个年龄。由这个年龄我们能猜出雅各多少岁啊，这个不是很好算的啊。那个约瑟30岁做了埃及的宰相，后来呢遇到了7个灾年，后来又遇到了几个荒年啊，在荒年的时候先是7个丰年，后是荒年，在荒年的时候呢，他哥哥们去那里买粮的时候，然后后来呢我们知道他们最后相认，然后呢就把父亲雅各带到埃及，雅各进埃及的时候是130岁，所以你很容易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年龄都算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这个我们看到雅各他的这个儿子约瑟，他所特别疼爱的这个儿子啊，也是一个懂事的儿子，而且呢是一个特别的心地很端正的一个儿子。他与父亲的妾毗拉的儿子们常在一起啊，希帕毗拉啊，因为他们年龄都比较相近所以孩子们会常在一起。其实我们可能有一点没有想到，就是这11个孩子年龄相近没有那么大，最大的比这个最大的流变比约瑟他的年龄差都不超过10岁，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些孩子们都比较年轻。我就不花时间来讲这个怎么算的了。那么约瑟17岁，他和哥哥们一起牧羊，也和他的父亲的妾的儿子们常在一起呢。那么约可以说除了那个最小的便雅悯以外呢，约瑟最小，所以所有这些孩子都是他的哥哥。哥哥们经常做一些 很坏的事情啊，这一帮的半大小子啊，不干好事，所以呢他去打报告。我不知道，一般的人都恨这种打小报告的啊，所以约瑟招人恨。那么这里边讲约瑟这个特点，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约瑟他是一个很认道德的人啊，他的道德感很强，眼里揉不得沙子。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神在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约瑟，我们知道他后来当了埃及的宰相，他后来到了埃及以后呢，做事是那么啊这个得体啊，那么有能力，甚至能够做一国的宰相啊。能够运筹这么大的这样这个一个大国的整个的政治经济都在他手里，我们会觉得啊，他一定是怎么样呢？这个天生啊有才干，是别人不能比的。No， 恰恰相反，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约瑟小的时候非常的幼稚。他的智力并不比别人高，因为这里面说他17岁了，不算太小。虽然呢在他父亲眼里他是个童子，但是我们知道17岁有些成熟的人已经相当的出色了啊，甚至有人都事业有成了。但是你在这里看见的约瑟非常的青涩单纯，缺乏阅历，缺乏阅历的表现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只知原则，不知进退。他知道是原则，这事不能做，做了以后他就反对，他就告状啊。你们看到他怎么还不会回避？所以，他告了父亲一生气，大家都知道他告的啊，他不会把这事情做的怎么样的隐秘啊。所以这都是一个比较儿童的特点，在人的这个生命历程里边，儿童最大的特点是道德感最强啊。所以儿童是一批道德感最强的人，那么所以呢，小孩子看电影一定会问，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啊，他就啊，要积极的去倾向于他，倾向于他，去支持他。如果是坏人啊，他就一直怀着一个很恨恶他的心。这是儿童的特点啊。那么约瑟到这个时候啊，到17岁的时候，他做事的天真，招人恨，都显示出他的不成熟，甚至低于他这个年龄应有的成熟度啊。很多17岁的孩子已经做事很有头脑了啊，而且我们知道国内有些在那个十几岁的那小班里的小干部都知道怎么样的啊，见什么人怎么样说话。你会看到约瑟真的他不是一个天生就很聪明的人。那么以色列啊，就是雅各，他特别的爱约瑟，过于呢爱他的众子。后面讲的原因了，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我们知道还有原因，就是他是拉结生的啊，所以他给你看到没有，他还给已经招人恨的约瑟，哎，再增加一点招人恨的砝码。一看就让人恨啊！大家都天天放羊，穿的一些就是放羊人穿的那些破烂衣服啊，那个在旷野里遮风挡雨似的，根本就不用穿得很好 去给爹做一件彩衣啊，彩衣是很漂亮的衣服，而且呢彩衣你要查原文呢，它是长衫，干活人都穿短衫啊，因为你干活不方便，不干活的人才穿长衫。好像最近国内一直在讨论孔乙己哈，孔乙己不就是不肯脱那个长衫吗啊，所以国内现在今年找不到工作啊，就说这些人读了个大学就不肯脱长衫，有点像孔乙己一样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样一个一个读书人的位分啊，所以国内有这样一个讨论。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约瑟他父亲就给他一件呢，一看就与众不同，一看就是格外被父亲所器重，被父亲所爱的这样一件衣服啊。他本来已经招恨了，然后再加一个招恨的因素，然后啊，这个你会看到，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啊。这帮小子们啊，二十多岁，最大的不到三十啊，也就是比其实最大的应该比约瑟大七岁的样子，所以呢，见了约瑟就没好话。然后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有意思吧？他招人恨了，爸爸再加点恨的因素，现在神再加上，神再给他加点招恨的因素，这个因素就那样啊。那么，请王玉姐妹读一下五节到十一节。
好的。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虾，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好啊，谢谢王姐妹啊。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这个是怎么看啊？这是很显然的，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一层一层的变高，把这个仇恨抬到一个高度啊。好像是你难道不觉得这几天有一个有意要有这样一个效果吗？啊，所以我在问题里面也提到的事儿，就是第一，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雅各偏爱他的这个儿子啊，造成的这个效果，雅各你怎么看？雅各算不算他有错啊？那么接下来呢，要问神为什么在这时候给他那俩梦？明明知道这个约瑟心眼不够多啊，有啥都说出来，所以呢，给了他梦呢，给他自己的梦。他不说谁知道呢？他满世界去说啊，然后更招恨，最后这些积累起来成为约瑟差点死掉的一个原因。那么就要问 为什么会如此啊？当然神可以晚点给这个梦嘛，等他心智成熟一些，做事以这个有分寸的时候再给他，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了吗？现在一个显然一个这个情况啊，一个环境就被酝酿起来了啊。孟子有一句话啊，说如果有人很坏啊，坏到一个程度叫人人皆曰可杀，人人都说该杀了他。现在呢，约瑟差不多就落在这样一个光景中。好，下面大家讲一讲，你怎么看啊？那个雅各偏心，对不对啊？这是这个家庭的这个原生家庭光景，这个原生家庭啊，可以说成了约瑟的危机的原因，也成了这个众弟兄犯罪的这个原因。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怎么看雅各为雅各的偏心，一个是看神为什么这个时候给他这个梦。我们后面一个问题先不说，这个偏心这个问题大家肯定都有的可以讨论的啊，请大家谈谈你的意见。
是偏心，就是我们人是一个弱点，实际上，因为神待人都是很公平的、公义的，我们人待人就是会偏心，看这个人，嘿，这个小孩聪明，哎，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因为他是最爱的这个拉姐所生的，所以他就要特别的关爱他，这就是。是一个弱点，我觉得是一个人的弱，就是人不可能达到什么样子的高度，就是说能够公义很公平的，就是本身我们就有这个弱点，就是有根据自己的喜好偏爱，很多原生家庭不都是，我看了很多，有的人就说父母亲偏爱弟弟要姐姐，怎么样怎么样，给他买房子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不都是这种问题产生，就是偏心很多时候会产生家庭的问题，我是怎么理解？
文婷姐妹，那你的意思就是你认为雅各是错的，对吧？
没有认为是错，人的就是说他就是这个弱点，我们
应该嘛，对吧？
他就是自然根据就是神放在他的心里，也许他就是自然就是会偏有这个结果，就是他的自然结果吧。
我们大家敞开讨论哈，其他弟兄姐妹讲一下，请。
我说呢，我觉得这个当然他喜欢拉杰，他生了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呢，从小就是后来他没有妈了，别人的妈孩子们呢，到时候都跟着自己的妈妈，弟兄也都一起走了，而剩下他，即便是这个跟着那个保姆他们，那我觉得雅各也觉得还是你还是跟着我吧，可能他接触的多一些。是，再加上他也比较正派，可能他就确实是有点就偏心了。
好，郑妈妈是真的从这个很可以理解人性的角度哈，看到雅各这个怜悯疼爱这个失去妈妈的这个儿子。其他弟兄姐妹，你觉得如果你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啊，眼看着父亲就格外爱一个，你怎么感觉啊？你认为 这样做父亲是不是不应该？
我会觉得这样做父亲很不应该。如果我是这个家里的孩子，我一定会不开心。
OK， 很不应该。
对，我觉得雅各他有很多道理，很多理由，他可以去偏爱这个约瑟，对吧？比如说，我想他可能只承认拉结是他的妻子，所以他的妻子生的儿子，他承认为是他的儿子，所以后面也就是他的其他儿子说你儿子的，对吧？他们在他们的孩子看来，他们都不是他父亲的孩子，只有拉结生的才是他父亲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很令人痛苦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得不到父母的承认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就我每个人都是很渴望得到父母的肯定啊、承认。所以雅各其实有很多的理由这样做，但作为一个父亲，他这样就是伤了其他孩子的心，一定的。
OK。
我觉得呢，这个站在雅各的角度，他觉得他这样做没有什么问题。他就要爱他，他认为约瑟更可爱一些吧，更可怜一点，又可爱又可怜，所以他要多爱一点约瑟。他觉得他没有问题，但是他无意之间给约瑟树了很多敌人，他也伤害了他其他儿子的心，所以这一点呢，他自己可能不知不觉，但是其他的孩子肯定心里是很受伤，很难过的。但是同一个父亲所生，却得到不同的待遇，作为孩子肯定是不开心，可以就迁怒于约瑟，不敢对父亲怎么样，就迁怒于约瑟。
我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哈。我们刚才之前的时候我都完全同意，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肯定是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就像一个特殊歧视一样的。那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让雅各让约瑟做这两个梦呢？因为约瑟他不成熟，他很幼稚，而神的心意可能就是透过一个孩子的口鼻直接的把表达出来，这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王姐说的还挺有意思。好，借着王姐妹的发言啊，大家现在还讨论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你觉得神在这件事上是怎么看的？你觉得神认为雅各是错的，还是神不 care 这个？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想，大家再试着去思想一下。
我觉得神没有过分的要选择雅各的意思，因为他有他的计划，他要让约瑟经历苦难，然后成长成熟起来。所以呢，可能这个树敌，所以神也就没有管。包括后面的两个梦，因为约瑟还是很幼稚嘛，他应该知道他的众弟兄对他不是特别的有爱。但是他还是得意洋洋的把这个梦说出来，但是我想也是神借着约瑟这种幼稚吧，让他经历这种重叛亲离的那种苦难的。
我们继续思考神怎么看雅各偏爱一个孩子，神怎么看家这个还因着雅各的偏爱造成的家里的这样一个矛盾。
神借着这些所谓人表面看不公的事吧，来塑造，其实是要来塑造约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计划塑造约瑟。
谁要塑造约瑟啊？OK。
我觉得神是不喜悦雅各这样做的。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后面就尝到了一个这么大的苦果，就一个很大的教训。
嗯，一个很大的教训。
可是这个教训不就是最后为了成全他后来去救他的，就是救他的哥哥们吗？后来不是发生激发了，这都是神的作为吧，是不是？
嗯，那我再问他，
神的安排是不是那么，他就是这样子让这件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最后反倒是约瑟就是去救了他的哥哥们，把他们从饥荒中救出来，还把他父亲接过去了，是不是这样？
嗯 ，OK， 我要再问一下思源，如果你觉得这个苦果是给亚瑟的一个教训的话，那么你觉得亚瑟领受到这个教训了没有？
我觉得他一开始没有。
什么时候领受他了？
等他知道约瑟还活着的时候，就等，我想应该是那个犹大跟他讲最后的那个事情的时候。犹大应该没有那么坦白，我想他应该知道后面就肯定还不是现在，他现在一直都还只是忧忧愁愁，不接受安慰。
嗯，我们这样看啊，我们不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去尝试寻求神的旨意，我们透过读经，其实最主要的是明白神在一切事上他是怎么样一个带领，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能够明白在很多事上应该怎么样的去寻求。现在大家普遍都觉得不能够接受雅各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很强烈的偏爱，对其他的孩子差不多是歧视，对吧？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客观的说如果不是这件事没有发生在圣经里，而是你看到你的邻居是这样，你会有一个判定，这个父亲是错的，这个父亲不当如此，会不会？我们大概会这样讲，
但是我就觉得，利亚一开始就不是他所要的，他要的就是拉结，所以他一直就只爱拉结。我觉得从雅各那儿来说，我倒是能理解他对这个他这个专一，他这个。一直延伸到了他这个孩子身上。
嗯。
那不是我孩子是无辜的。
对。
对不起，孩子是无辜的，那他毕竟是人。他可能大不了都不承认那些孩子和他那个和这个拉杰的姐姐。
但他这个孩子也是他生出来的，
对呀、啊，所以我说他知道他是他们的父亲，他没有说真的是不认识，只是说他不爱他们。我觉得他没有说这不是他的孩子，
对，
他不爱他。
嗯。OK， 好的。
但是我觉得第二节上所讲的，他把他那些哥哥们的恶行来报告这件事情。就证明这个约瑟这个本人是一个品德很好的人，就是他对于这些东西，对那些恶事，他是不容忍的。
嗯，好的啊，我们大家呢都很多的这个表达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在这边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我们 这个的看法。那我现在呢带大家来一起调香，我相信这一段故事神在这里面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是我们绝对没 有如此去想的。如果是雅各的错，那么最后应该是雅各悔改，对不对？神一定不这样做啊。但是你在这个故事的发生过程中，你不会看见，你没有看见雅各的悔改，约瑟没了，然后呢雅各就继续偏爱便雅悯，照样偏爱，一点都没改。然后到家里没饭吃的时候呢，让十个哥哥下埃及啊，便雅悯不能走。其实那意思啊，就是那十个哥哥都死了，我不 care， 这个不能死，是不是？雅各毫无悔改之心。
但严姐，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没有悔改，是因为他骗他说是约瑟被被什么被野兽吃了，没有说是他们害了约瑟。
雅各是很明白的，后面有写，雅各对这些哥哥说的话根本就不信，他是没有证据，对吧？那个时候也没有 DNA， 所以他也不知道那个血是羊的血啊，他没有证据，但是呢，他完全不信任这些哥哥，所以后来说要一定要带便雅悯走的时候，他是不肯的嘛。
我觉得是，就是说不能说因为雅各他偏爱约瑟，他的哥哥们就应该可以把约瑟杀掉，这个是不可以的。他，我觉得雅各他偏爱，这是他人的弱点，他改不了，就是说他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就是说雅各的这个错不至于说是成为他们要去杀害约瑟的理由，那些是他们哥哥的恶。
是的啊，他们，你的意思他们可以生气，可以恨他，不可以杀他。那么这个愤怒，这个恨，也就是说呢，除了杀这件事，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表现吗？可是主耶稣亲口说过，恨人就是杀人。所以当他们，你要注意，这里面说了三次啊，第四节说啊，这个他们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他们，就恨约瑟。然后第五节说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然后第八节后面说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三次。所以当恨形成的时候，杀其实就在其中了。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哈，去寻求，去转变一个观念。神故意在这里设下这样一个局面，让我们在这个局面中去重新的思考，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一个要求。不公的时候我们会愤怒，一定的。但是神在这里带领是什么？很奇妙，我刚才说了，雅各没有回来。雅各还照样偏心啊。那么奇怪的是，神根本就没有责怪过雅各。最后呢，我们都知道最后结果，最后的结果是十个弟兄回来了，他们最后看见便雅悯这么受宠，然后到了埃及以后呢，埃及的宰相特别的给便雅悯五倍的礼物，怎么样？他们都不嫉妒了。他们曾经嫉妒的要杀掉弟弟的这样一群哥哥，到最后他们什么嫉妒心都没有了，这是悔改。我们现在重新理解，当我们说我们的神是 奇妙的神，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奇异恩典。所谓奇异恩典，就不是你所简单能理解的啊。我做了好事了，给我赏赐啊。我照着一个正路走，就应该啊平平顺顺。你在这里这件事上，你综合起来去深入的想，是我们所理解的吗？最后是这些兄弟们回来了，他们改掉了他们的嫉妒，这个意义是很深的。让我们反思我们对平等、平权、公正、公义的那些理解。刚才好像是那个有一位姐妹啊，提到了，我注意她提到了一个公正，她说神是不偏待人，神是公正待人。我注意到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神公正待人？而且我注意到王玉姐妹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她说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能够非常喜悦的接纳这句话吗？人要在这借着这件事解决的就是这个大问题。在这个家庭中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明显的，在人看来是偏爱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那些没有受偏爱的那些弟兄们心里都不满意，觉得不公嘛，神没说这是公正的，但是神许可。为什么许可呢？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独生儿女啊，独生孩子，所以不太存在这个问题。可是过去像我们小时候，这家家都得四五个吧，每家都是有弟兄姐妹的，应该说能够完全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的家是很少的，也是很难的。父母也有他的感情，对吧？有一个讨他喜欢会说话的，有一个干活却不会说话的，父母可能会喜欢那个会说话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存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就是在一群人中你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一样。其实在神的旨意里面也没必要完全一样。第一，客观上是不存在的。第二，从神的主观的这样一个旨意上，不是要每个人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够做一个好人。我们没有人真正的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我可以控诉，凭什么你们都比我高？有人可以说，我凭什么生来在农村？还有人会说，凭什么我是女的不是男的？那么还有人会说，凭什么我是老二不是老大？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会发现那个平等的前提 完全平等的前提是根本不存在的，是不可能的。那么你是在一个没有所谓的客观平等公正，我们作为社会制度我们集体去寻求，但是事实上你要能够真正的明白这是人的真实的处境，而在这样一个处境中我们如何寻求神的公义，寻求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啊。所以这一本经文其实是很难彻底明白的。